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一听20年前一旧梦，神韵晚会解了谜。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想与您分享古人坚守诚信的3则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劲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劲东不自焚，也会有张劲东、李劲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 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雍芳遭9年冤狱被迫害致死，曾陷冤狱2年上海高级工程师徐永清再被诬告到法院，卧床10多年练法轮功获健康，山东宋继花被诬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雍芳女士遭受9年冤狱迫害，2021年10月25日出狱时，她虚弱的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走路腿没有劲儿。4个月后的2022年2月19日，雍芳含冤离世，终年65岁。雍芳原是一名会计，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当局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雍芳被法院非法判刑。2004年，他又被警察绑架到辽宁马三甲教养院非法关押。2012年10月，雍芳去鞍山铁东法院，准备旁听法庭对孙立庆等5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在铁东法院门外等候时，雍芳被警察绑架到鞍山市公安局，同时被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和现金等私人财物。雍芳被强行送到鞍山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2013年2月，雍芳被铁东区法院枉判9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因为雍芳拒绝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包家犯人辱骂刁难。雍芳绝食反迫害，被狱警暴力灌食，雍芳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15年7月，雍芳被迫害至脑出血，监狱给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家属当天赶到医院时，雍芳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被带着脚镣靠在床上。家属到医院探望后要求保外就医，被监狱拒绝，并被当场勒索了9000多元钱的医疗费用。雍芳从监狱回家后被停发了养老金，还被索要多年前6万多的工资。中共的残酷迫害使得雍芳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于2022年2月19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徐永清先生2021年10月20日在家乡浙江省龙泉市的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并于2022年5月18日被诬告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现年58岁的徐永清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建筑弱电专家，家住上海市长宁区。徐永清修炼法轮功后，一直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待人真诚，办事认真，精通业务，深受同事与客户的好评与尊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徐永清曾2次遭受非法关押迫害。2016年8月，上海漕宝路地铁站出现了污蔑法轮功的画板，徐永清和另一法轮功学员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撤掉画板，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经过家属、律师及多方的努力，30天后，徐永清被放回。在徐永清被放出前的4天左右，徐汇区法宣办撤除了漕宝路地铁站的污蔑法轮功的展板。2018年，徐永清因为邮寄法轮功真相信被警察绑架，后被扬州市邗江区法院枉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徐永清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遭受迫害，超负荷劳动使徐永清的腰和颈都出现了问题，身体站不直， 头要用手撑着才能抬起。2019年11月，徐永清结束两年冤狱，回家后被当地中共人员骚扰监控、驱赶，被迫四次搬家。2021年10月20日，徐永清从老家浙江龙泉办事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警察非法查包，包里有一本法轮大法书籍、一个 U 盘、一台手提电脑等私人物品。警察以徐永清是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判刑过为借口，将其绑架，非法关押在龙泉市看守所。2022年5月18日，徐永清被诬告到丽水市莲都区法院，具体开庭时间未定。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胶州市67岁的宋继花曾经瘫在床上十多年，修炼法轮功两个月后获得健康，身体恢复正常。2021年6月，宋继花被胶州市公安局张成山等人绑架至杜村派出所，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释放。日前，宋继花被诬告到黄岛法院。宋继花是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李岔镇谭家村人。下面是宋继花的子女陈述母亲遭病痛折磨15年，修炼法轮大法两个月获得新生的经历。我妈妈的身体状况全村无人不晓，都知道她是有名的药罐子，也都知道她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健康起来的。我妈妈的风湿病很厉害，左腿没有知觉，右胳膊无法抬起，胃下垂，肺不好，胸闷，喘得厉害，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低血压、妇科病。我爸爸带着妈妈四处求医看病，吃药打针都不见效，最后只好回家挨着了。终于有一天，在我们村的大集上，我遇见了修炼法轮功的人，听说练功能好病，我就把这位法轮功学员带回家来。这个人一进门，看我母亲瘫痪的样子不能练功，就说你先看法轮大法的书吧。我母亲说没上过学，不认字。他几天后就给送来了大法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我母亲听了两天，她说浑身的骨头疼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疼一阵就过去了。到第三天她自己能坐起来了，第四天不用搀扶就能自己拿东西吃，不用我们喂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能扶着墙下地了。就这样，他慢慢的会走了，能站起来了，不到两个月跟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那个激动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么神奇的事情让我们遇上，这个大法太超常了，不用花钱听听录音带就把折磨我妈妈15年的疑难杂症治好了，全家都很感恩。我母亲自去年被绑架非法取保候审至今，在巨大压力下身体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我在向黄岛检察院警察、政委书记递交了真相信以后，检察官王丹仍然将冤案诬告到了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参加澳洲最大健康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0日至13日，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在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每年约有200个商家或团体参展，为期四天的活动吸引超过10万人前来寻找能让身心获得提升的生活方式或保健方法。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上向过往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很多感兴趣的民众驻足向学员了解详情，学练功法动作。64岁的谢利尔·雅各布森 阅读了展板上介绍的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所有好处，包括缓解压力、增加活力、改善身心健康等，以及免费学功。对如此简单易学的功法，却能给人带来如此多的好处，雅各布森深感震撼。他说，我相信法轮大法所传授的真善忍原则，我也相信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些原则，整个世界都会受益，我们的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美好。来自波兰的理疗专业学生奥尔加表示，是亮丽的黄色 T 恤把他吸引到展位前的，当看到真善忍这三个字，他更感兴趣了。在现场学练了功法后，奥尔加表示一定会加入东区练功点，也将尝试在网络上学功。在场的法轮功学员斯图尔特·马丁和丹尼斯·约翰逊母子，就是在22年前的这一健康博览会期间发现了法轮大法，从此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丹尼斯介绍，修炼法轮大法让折磨母亲多年的肺气肿彻底痊愈了。他说，我亲身见证了奇迹，修炼也让我保持内心的平静安宁。斯图尔特补充说，修炼后我身体脊椎弯曲的部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直了，而且所有的过敏症都消失了。在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我得到了我一生一直在寻找的所有答案。随着理解的不断加深，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原则，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44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与28日。古今中外，每一个正信都曾经受过迫害，而每一次对正信的打击，却都无法阻止正信坚定者忠诚正国。坚定的正信者也成为鼓舞和带动社会人心向善的楷模，让正信成为更多人追求生命真谛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在西方，曾经有持续300年的时间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法难，是由三位谥号中有武和一位有宗的皇帝发起的，所以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拓跋道于公元438年到446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灭沙门，焚佛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北周武帝于公元574年下诏，开始禁止佛教、道教，将两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唐武宗李炎于会昌5年。限制西京长安寺庙的数量、僧人的人数，于是拆除所有多余的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大量焚烧佛经，佛像被烧融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史称会昌灭佛。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5年下诏禁止四子出家，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限制佛法寺庙的数量，这样全国共拆庙30000多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但是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迫害都会随之烟消云散，最终佛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信仰方式之一。而西方基督教在早期的300多年中遭受了古罗马10次残酷的迫害，这些都被记载在基督教史纲中。在迫害过程中，基督徒有被猛兽撕裂咬死，有被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点燃等等酷刑，他们的教产被没收，经书被销毁，还被禁止集会。
但这并没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据历史学家的考察，300年的迫害中，基督徒人数不减反增，从最初的公元100年人数不足1万，到公元300年时已达到600多万。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帝王鉴于基督教义在罗马已深入人心，顺应天意终结了基督迫害。从此开始，基督教成为西方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到了近代，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信仰自由则是一切天赋权利的基石。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对于法轮大法正信的迫害。其迫害手段以及强度、密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对信仰的迫害。法轮大法是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5套柔和的功法，净化身心，提升道德，短短几年的时间，修炼者人数已达到上亿的规模。然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妒火中烧，失去理智，在政治局7名常委中，其他6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江泽民为了达到3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联手中共党、政、军、医疗、公检法，大肆屠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任意践踏法律，随意非法绑架、关押、抄家、诬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使得这场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还在继续着。基于明慧网20年报告中所收集的有限迫害案例显示，这场迫害范围覆盖了全中国大陆每个角落，被迫害人群包括中国所有的职业，无论年长上至90高龄，还是年幼至几个月的婴儿，迫害手段之惨烈，包括毒打、电刑、不明药物服用、不让睡觉、热油烧、各种吊靠、活摘器官等等，超过100多种，每一种酷刑都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各种损失，包括生命、财产和涉及的精神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截至2022年4月29日，据不完全统计，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通过民间渠道收集和核实的有47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实际发生的迫害案例的冰山之一角。另外还有被绑架、被非法劳教、被诬判、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等等各种迫害案例高达近52万。还有因为这场中共的迫害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共还肆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工作权、言论权、信仰权等等。尽管迫害如此严重，法轮大法仍然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国外不断有新的修炼者加入，人们无惧中共的迫害，真善忍的信念越发扎根于社会民众。目前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束迫害，还法轮功学员以自由，已成为全球性的人权与人道命题。虽然佛教被三武一宗摧残迫害，基督徒遭到古罗马帝国300年的迫害，但是最终佛教在东方盛传，基督教在西方盛传，历史运行的轨道从来没有发生改变，历史在重复，法轮大法同样因为没有迫害的残暴而停止红传，反而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是因为正信之光总能穿越黑暗。在这至为关键的时刻，希望有良知的人在历史的岔道口千万要守住善良，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回望历史， 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10000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早在20多年前，他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看到天空中一尊大佛放射着万道金光，庄严神圣。从此他开始信佛。2021年，他观赏神韵晚会节目，才真正明白了那个梦境。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20年前一旧梦，神韵晚会解了谜。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残疾人修大法，脱胎换骨。今天故事的主角因为一个梦而开始信佛，然后20年过去了，这个梦境与他的人生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残疾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贻误了病情，落下了左腿残疾的毛病。早在20多年前，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看到天空中有一尊大佛，身体放射着万道金光，无比庄严神圣。这个梦境太清晰了，使我的内心对佛产生了敬仰，我决定开始信佛供佛。我从庙里请来观音菩萨以及好几尊佛像供在家里，出门旅游时只要看到有庙，我都要虔诚地进去烧香拜佛。说来也神奇，自从我信佛后，家里开的小吃店生意就变得特别的红火，真是财源滚滚来。2016年，正当我在店里忙着时，突然感到头被一个棒子敲了一下，还发出庙里敲钟的回响声。我顿时眼冒金星，我依稀看到有无数硕大的金元宝从我头上冒出来。不一会儿我又被敲了一下，我眼前又仿佛看到《西游记》里唐僧戴的那顶高高的僧帽，然后我就开始恶心呕吐，晕了过去。家里人急忙把我送到医院治疗，发现我头部血管出了问题。后来我做了大手术，没有能力管理店铺，我就把店里的生意全部交给了儿子儿媳打理，自己在家里休养身体。2年前的一天，我到邻居家串门，看到另一个邻居也在那里。邻居的腿脚也跟我一样，走路不太灵活。我就好心地建议他跟我到庙里去烧烧香，拜拜佛。哪知这位邻居笑着摇了摇头，说他30岁前就开始信佛，信了几十年了，一点用也没有。现在他改信另一种信仰，说这个信仰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很好奇，就问他信的是什么，他说是法轮功。我一听就觉得可怕，因为政府对练法轮功的人要抓的。于是他就跟我讲起练法轮功如何如何好，听着听着我就心动了，觉得这个功法确实不一般。当时就冒出一个强烈的念头，我也要练法轮功。我把想法告诉邻居后，邻居就帮我请来了师傅的讲法录音。从此我就天天守在收音机旁，恭恭敬敬地聆听师傅讲法，一直听到收音机没电了再赶紧充电，充完电后继续听。虽然我不识字又是新得法的，但大法师傅讲的法我都听得懂。以前信佛时很多解不开的疑惑在这里都得到了解答，我越听越爱听，感到大法师傅的法理句句都讲到我心里了。邻居后来找我切磋，我就把我听到的悟的法理告诉他，他惊得目瞪口呆，连连表示没想到我刚得法就能悟到这么多道理，夸我根基好。大法师父说，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既要修又要练。我就跟邻居同修说我也要学练功，可他一听就面露难色，因为他看到我是个残疾人，平时走路都很困难，我练功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心里很坚定，再难我也要克服。他看我要练功的心坚如磐石，就找了一位年轻的同修来教我。我心里特别高兴和激动，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学，好好练。可惜的是，我的身体不争气，同修只教了我第一套功法的第一个动作，我的双腿就开始颤抖。我使出全身力气要保持着平衡，
脸胀得通红，汗水大颗大颗地往下滴。教第二个动作，我就再也支撑不住，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这位年轻同修性格温和，很有耐心，看到我这样就让我先休息一下。就这样，教两个动作休息一下，教两个动作休息一下。花了同修大半天的时间，我终于学会了五套功法的所有动作。我深深知道自己得法不易，每天都坚持练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一开始，我练功几分钟就要坐下来休息，特别是练第二套站桩，我的脚根本站不稳，手也举不动，全部练下来，不知道要坐下休息多少次。但是我不气馁，每次练都要求自己比上一次再多坚持一会儿，哪怕一分钟、几十秒钟。现在，我已经基本能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一次就练完两个钟头。我不断参加每天3:50的全球大法弟子晨练，还自己另外找时间再多练一遍。如果我有事耽搁了没练，第二天也要把落下的补上。每次练完功，我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特别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坚持不开空调和电扇，练完后我站的地方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在刻苦练功的同时，我也渴望自己能像其他同修那样读大法书，这对我来说是比练功难度更大的事。小时候我家里穷，上不起学，我大字儿不识一个。初得法时，为了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不知往邻居同修家跑了多少趟，问了多少遍，才终于勉强记住。所以我说我要把这本厚厚的转法轮全部读下来，同修都咂舌摇头，不相信我能做到。不管怎样，我决定的事情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到。我立刻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从论语开始学，不认识的字就问人。一开始问老伴儿，由于不认识的字太多了，而且问了当时记住，过一会儿就忘了，又要问。老伴儿很快就失去了耐心，连连骂我笨。于是我就去问同修。好在同修都很有耐心地教我，一段话要重复几十遍我才能记住。所以一旦学会了，我就争取把这一段读得滚瓜烂熟，早上读，下午读，晚上读，只要有时间就读，书页都被我翻旧翻破了。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功夫真的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我竟然能把整个论语背下来了，我信心大增，继续读第一讲，现在已经读到30页左右。虽然只是300多页转法轮的一个零头，但我相信肯定能达成我的愿望。因为大法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有这颗真修的心，师父就会帮我。练功付出的很大，但得到的回报却更多。我练功没多久，师父就帮我清理身体，睡觉时会从耳朵流出黄色的脓水，奇臭无比，流了几天不再流了。而我明显感到我原本迷迷糊糊不清醒的脑子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神奇的是，我手上原本有一个很大的瘤子，练功后也开始从手指缝里流水。再过一段时间，我惊喜地发现瘤子竟然不翼而飞了。我原本暗淡的皮肤渐渐变得光滑细嫩，脸上皱纹也没了，变得白里透红，精气神十足。老伴儿都开玩笑地说我越活越年轻了。法轮功这一性命双修的功法彻底改变了我的身心。2021年元宵节虽然疫情严重，但我还是幸运地看到了神韵新年晚会。特别是最后一个节目，在人类大劫难来临之际，师父力挽狂澜救度众生。师父化身成一尊金光闪闪的大佛，身后放射着如彩虹般殊胜壮观的道道光芒。啊，我震惊了，这不就是20年前我梦中看到的那个大佛吗？原来就是师父啊。20多年啊， 我现在才终于找到了能真正指引我回归的真佛啊！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讲讲古人坚守诚信的三则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给大家讲三则古人坚守诚信的故事。一，天佑善心。徐少愚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怡斋借了100元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愚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愚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2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90银元，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怡斋。没过几天，徐少愚的病痊愈了。答应别人的事，就应秉持真的原则，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到，这是为人处事之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看一看这些不惜身家性命而谨守守信重诺做人准则的古人，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神迹也可能在这些人生活里出现。第二个故事，季札挂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吴国在当时算是边疆，却被上天看中，选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吴越争霸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它的特产也和战争很有关系。吴越出产精良的兵器，享誉当时的春秋各国。那时有首古歌谣叫《徐人歌》：炎陵季子兮不忘故，托千金之剑兮待秋暮。唱的是封地在炎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季札是吴国第19世君王最小的儿子，季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有一天，季札到鲁国出访， 中途要经过吴国的附庸国徐国。宗主国的贵公子来了，徐国的国君自然热情欢迎招待一番。这期间，徐国君王喜欢上了季札的一样东西，他腰间佩戴的宝剑。季札的宝剑哪里吸引了徐君，如今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吴国的铸剑技术，从近年来挖掘出的文物中可以管窥。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2000多年后出土，照样寒光凛凛。季札此去鲁国，还不是一般的出门，是进行国事访问，宝剑确实不能相赠。按照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标准，出门是不能不佩剑的，不然就会像女子蓬头垢面出门，出席宴会穿拖鞋一样不合礼节。于是季札决定回国时再将宝剑送给徐君，不过他只是心下暗许，并没有说出口。一年之后，季札回到了徐国，却发现徐君去世了，可是宝剑还是要送给徐君的。后来他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自己离去了。季札说，上次我经过徐国的时候，从徐君的神情上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剑，但我还要出使，不便把剑献给他。虽然这样，但我在内心里已经将剑赠与徐君了，不能因为他的亡故就违背原先的承诺。古人知道，亡故的只是人的躯体，真正的徐君在季札真念移动之际，已经收到了这把守信之剑。所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天地都知道了，天地中的徐君当然也能知道。最后一个故事，恪守真义30年如一日。程允元，字孝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父亲程勋柱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阳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游学于京师北平。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布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柱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太守，60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程勋柱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正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资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待人缝纫、 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他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刘女有个姑母，在金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前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成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密寂消声，投奔您而来，以杜绝相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了。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三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成生一面，就死而无憾。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一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郁闷，悄然不乐地回答，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她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她弃于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几乎达30年，年近50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乾隆丁酉年4月，舟船停靠于金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程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沈笑迟冷，以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成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程子诚心邀之再三，可他始终仍是不答应。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地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小玉，并则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邪不当之由；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做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50有七，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40多岁而已。自古至今，真义之人不少，可从来没有像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誓志贞洁守义，即30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 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后来金之中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京洋与褒奖，又考虑这对一夫真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简约的持家过日子。有从淮南回来的商客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刘女快60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保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朋友，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地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也许人们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刘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